好，我们接着跟各位介绍另一个比较短的信件啊，这是保罗写给腓立伯教会的信啊。那这封信件跟加拉达书一样啊，都是情绪很激动的哈，就是很丰富的哈，就是，但是加拿大是比较是生气的啊，这边比较是这个欢乐的、感恩的啊情绪，就是感情非常深厚的。我们还是一样分几个步骤跟各位介绍，先介绍它产生的背景，还有信件。这个信件有一些问题，到底是不是同个时间写的？关于这个整体性的问题有一些讨论。那这个文章怎么样组成的啊？它写信的这个脉络怎么样连续的？最后是。它的一些大纲是内容，然后是神学性的重点。好，我们先看这个写作期间。那么一样啊，他写信的期间也是在做监牢里面啊。他非常清楚，他说我怎么样带着锁链，一开始对不对？在第一章的一开始，我稍微练这几句话就好了哈。弟兄们，我愿意告诉你们，我的环境对于福音的进展反而更有益处，以致御营全军和其余众人都明明的知道我带着锁链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并且大多数弟兄因为我带着锁链就依靠主，更敢讲论天主的道理，一点也不害怕。两次提他带着锁链，那么带锁链当然是被监禁嘛。然后说谁，哪些人知道呢？有一个是在御营全军。什么是御营呢？御就是皇帝的意思，皇帝的军队的意思，所以他的这个坐监牢的地方是有皇帝的军队驻扎之地的。很简单，那人一直问，那么到底在哪里？就是如果知道在哪里坐监，就知道他在哪里写这个信。那么我们从保禄的生平，我们知道保禄他坐监不止一次啊，他曾经在厄佛所坐过监牢，因此有人说是在厄佛所。保禄在厄佛所被逮捕，而且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啊，在格林多后书有提到这些内容嘛啊，他坐监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在这边写的信啊。那么有一个观点是非常支持这个说法，第一个就是厄佛所跟这个腓立伯距离非常近啊，非常近，就是基本上我们今天如果开车的话，那么从厄佛所在土耳其最东边啊，开始往上走啊，然后到了这个一个海峡，过了海峡进到这个欧洲进去，然后就到这个从内陆开车，然后从这个希腊跟土耳其的边境再开车到腓立伯，如果想如果不停的话，我估计大概两个半小时可以到了。虽然是一些山路比较慢啊，如果说距离并不是很远，当年他们都是坐船啊，那也是一样，不会太久，至少交通是方便。那么交通方便怎么样呢？信件就可以传递嘛。啊，那太远的话，送个信件是要花多少时间都不知道啊。那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啊，因为它距离比较短，而两个地方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啊，交通的联系就非常好。然后呢，保禄呢的命运，那么跟腓立伯团体啊有这个非常活跃的联系。保禄在监狱里面啊，跟这个腓立伯团体还有很好的一个关联，应该是距离要比较近一点点，所以说厄佛所是有可能的。另外一个说法是罗马啊，是罗马。保禄坐监跟这个前面我们读过的这一个腓勒孟书信是类似的理由，因为保禄在罗马也坐过监牢。不过呢，在罗马坐监牢里面呢，有几个理由是也非常支持说他在罗马写信啊，因为更多学者这么赞成，主要是关于这个末世的思想啊。我们发现保禄呢在罗马，他非常在这封信件里面，他非常明显的表达他个人快死了啊，他说我或生或死，他说我死了很好啊，让我可以怎么到利益嘛啊，然后如果说我活在这里面有好处，我也不拒绝死亡啊。这样的文字里面，他就是意识到他自己生命快要结束，可是呢普世性的、团体性的啊，整个宇宙的结束，我们这个世界末日的这个思想完全没有出现啊，在这个信件里面，这是一个 非常特殊，那是他的死亡就是已经非常明白的面临在他面前。我们读这段话，在这个第一章二十一节开始，在我看来，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如果不是面临死亡，这段话就没什么意思。但如果生活在肉身内，我还能够获得工作的效果，我现在选择哪一样，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正夹在两者之间，我渴望求到解脱而与基督同在一起，这实在是再好也没有了。但存留在肉身内对你们却十分重要，我确信不疑，我知道我必定要存留，而且必要为你们众人存留于世，为使你们在信德上得到进展和喜乐，并使你们因着我再来到你们当中，同我在基督的耶稣内更加欢悦。好，这个是一个保罗对于死亡的感受好像很近，不过这边后面有说他又希望能够再回去跟他们相遇，还是有渴望能够离开这一个监禁的情况里面。那么第二个是这个信件啊，已经表达了一个信仰结构的发展。一开始啊，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和地貌的写信给什么，在腓立伯的众位在基督耶稣内的圣徒监督和执事。这很清楚啊，这句话里面圣徒监督和执事是职务的名称。这个教会的发展到这边已经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发展，已经有具体的结构，有职务，这需要长比较长的时间。就是大概是已经是保禄生命的晚期，你说这个教会在那边已经建立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保禄在当时建立团体和他离开，大概只托给一个人说，这个人你稍微照顾一下就好，你照顾这个地方啊，当个这个长者，或者是继续的传福音就完了，没有立定这么具体的结构。这个结构的显示应该是一个比较晚期所产生的信件。然后呢，是他在坐监的地方有御营的军队，有皇帝啊，有这个相关的人员。那么这边应该是什么？当然是说只要一个地方的行政首都就可以了哈。那当然厄弗所有的，不过呢罗马当然是更多。然后最大的一个情况是，保禄他在写信的时候，他这个信件里面好像感觉他这个人跟他目前所在的这个地方啊，他写信这个地方就是罗马啊，跟这个地方的这个团体当中的关系不是很亲密啊，一点简单的紧张跟冲突似乎是存在的。那我们知道保禄的跟厄弗所教会关系是不错的，那么在罗马最后是软禁，因为读这个中途大书里面最后的是很紧张的啊。当然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因素，综合这些因素我们觉得啊，大概保禄在罗马写这封信。那我再一次说啊，这个只是学者们的推理啊，各位觉得有趣那么就可以继续的想下去，不然就没有关系哈。那么各位看看这个中途大书的结尾就明白保罗罗马的情况，那这是我们说这个信件里面大概让我们明白他很可能在罗马写这个信件，因为他跟这个罗马的地方团体关系并不是十分亲密。好，那么关于腓立伯团体，我们已经在这个开始讲保禄书信时读过了中途大师录，读过保禄的第二次的浮船旅行，知道他在那边怎么样的经历啊。那么保禄他写这个信件呢，我们一个特别是我们明白这个信件的这个收信的团体情况，因为腓立伯是个大城市，腓立伯这个城市是亚历山大大帝父亲的名字，用这个名叫腓立伯，这么来的啊。根据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的名字所用的名字，他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呢是一个重要的殖民地啊。大部分有很多是在罗马帝国当官的军人啊，当官的，然后退休以后呢，他们在那边特别喜欢就移民到这个腓立伯来这边居住，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啊。保禄在那边什么？ 他的从小亚细亚到欧洲去，他的登陆的地方啊，他第一个到达的这个城市在欧洲地方，也在那边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信仰团体。我们还记得中途大事的描写，有一个叫吕底亚的一个妇女啊，卖紫红布的嘛哈，就首先临洗，然后把她接去家中居住。当然，接到家中居住的意思是资助她的生活所需了，很自然的。好，那么保罗这边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是呢，跟这个团体却有一个非常长的关系，一直联系着，好几年一直持续下来啊。那么他在这边怎么样？他接受这个团体的资助，非常特殊的。他这边写过了好几次，他基本上他似乎是只接受腓立伯团体的帮忙。我们知道保罗在整个的服传过程里面好几次，他很强调他自己亲手劳作，为了不给信仰团体增加负担，他只接受过很少数的人的帮忙，包含呢一个特别的例外是腓立伯的信仰团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他跟这个信仰团体是非常的亲密，非常的熟悉。那这团体呢有一个特权啊，资助他们，同时呢也派人当他的助手，为他一起传福音啊，直接着参与保禄的服传工作。这是非常特殊的，你可以明白从这些一个小小的细节里面可以看见他的工作或他跟这个团体的关系。我们当然会惊讶，因为我们知道读这个中途大事的描写的话，保禄他经过这个城市的时间并不长，没有多久就开遭到别人的迫害，他就离开这个城市，到了德萨诺里，从德萨诺里又碰到一样的经历，继续往前走，经过希腊到格林多啊。保罗他真正在服传旅行里面真正长期居住的城市大概只有三个，厄弗所、格林多以及最后的罗马啊，就是罗马在那边。那但基本上呢，这些跟他长期居住的城市呢好像跟他特别的关联不是怎么太留下太多记载，这个腓立伯团体确实非常不一样啊。那么从这个信件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看出来。好，那么他为什么写这封信？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保禄跟这个团体具体的关联啊，那都是让我们去明白他写信的这个动机。因为呢，有一个来自于这个团体的人，名字叫做厄帕洛迪托啊，厄帕洛迪托这个弟兄，这弟兄呢，什么？他是被腓立伯教会派去跟随保禄，帮助他做传福音的合作者的。然后呢，保禄在坐监牢时呢，这个人也陪着他，可他生了病啊，他生病了。那么这个生病的消息呢也传到了腓立伯教会，他们就很担忧啊，就会担忧他。可是你的这个只能够单是担忧，无法去明白这个到底病况有没有好一点呢，有没有怎么样。那在这个期间呢，他的情况好了啊，康复了。保禄呢就为了要消除腓立伯团体的忧心啊，就写了一封信，然后请这个人亲自带回去啊，怎么样？很简单，让他怎么样探探他的亲朋好友了，这个意思，回去探望他们一下。然后呢，当然是既然写封信就多写一点，就利用这封信呢怎么样，也告诉这个团体啊，你们对我的捐款我收到了啊，这封信怎么样？是请他带回去表达保禄的感谢啊。同时呢，有一些另外的具体的消息，保禄呢也按照这一些新的消息，对于团体的了解，按照团体的需要写一封信，写几句话作为回应，鼓励、支持跟教导。过去就是你知道他们这个来往的彼此来往的传说，你也可以想象，很可能有人从腓立伯写信给保禄，很可能，我们只是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而已，很可能，或者是有人因为通商或因为军队各种不同的旅行关系来到罗马，跟保禄说了啊，说这个腓立伯的情况，同时也带来了这个腓立伯对于保禄生活上的资助。保禄呢除了领受这一个他们的好心意以外，也在谈话当中或从信件当中发现了这个信仰团体有一些问题，有些困难，他就写一封信啊，让这一个生病康复的厄帕洛迪托带回去，让他们看，让他们明白。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写作动机。你可以这个动机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普通， 啊，不像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加拉达书信很紧急啊，就是很生气要捍卫信仰一样，也不像这一个腓勒孟书那么、啊、就是很温馨啊，因为一个人努力的跟主人的关系好像做的一个什么好的那个和好的说客一样，不一样，这个信件是比较自然的，就是来往的亲密的关系。好，不过呢他的信件的整体性就是一直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从头到尾一气呵成的，倒是在讨论当中引发很多的争执。我们认为哈，格林多后书跟各位解释过了，它是有非常多的争议的哈。那么关于这个整体性的问题，那么其次就是腓立伯书，因为腓立伯书的信件有一些很奇怪的内容，那么最怪的是它语气的转换啊。腓立伯第三章第二节之前跟第三章第三节之后那个语气的变化非常怪啊。我们再看一次这个简单的话就好了，请各位就是看腓立伯书的第三章。那么他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写完他很多的问候跟关怀的话以后，第三章第一节说，此外我的弟兄们，你们应该喜乐于主，给你们写一样的事对我而言是不烦难，对你们却是非常的安全。好，这话当然是很好的结尾，然后第二段说你们要提防狗，要提防那些邪恶的人，就是整个语气的转换是非常的突兀啊，很突兀，就是没什么准备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呢，腓立伯的第四章第三节跟第四章第四节也是有类似的一个转换的情况嘛，那我们就不用再跟各位细的读，各位稍微的看就好。我们希望各位这边稍微省点时间在这个重要的地方啊。好，那么第三章第一节跟第四章第四节都出现这个，你们应该喜乐于主啊，你们应该喜乐于主，好像是一个括号，一个括号，把这个第三章第二节以后那些我们说那个改变的很突兀的情况，突然语气转换那边，好像是一个有点像辩论的味道的那个内容就跨起来。那么说，人们说啊，人们怀疑大概这个中间这一段话是后人加进去的哈。那么第二段这个应该喜乐于主，好像是为了接上前面的第一次一样的。当然这是一个学者们的一个推论跟猜测啊。那我们再一次跟各位讲，我们的讨论是以整封信为内容啊。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就可以非常简单说，因为这是一个信件，在写信的时候他就是想到什么写什么，因为他自己跟腓立伯教会这么亲密的关系，他不在乎这个信仰团体会不会关心他写的通顺或不通顺等的外在问题，不在乎，他就很放心，就随便就写就好了。这个是一个也是合理的解释，对吧？很简单的。不过我们就说在文学上面有这一个困难，跟各位稍微提出来做点解释。那我们基本上希望这边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好，我们看这个文章的结构。那么这个信件其实非常简单，在古代的文学里面把这个不同的信件还分了很多类型，有些是信件是为了要怎么样争论的，我们说打比战是一样的。那有些信件是传递友谊的，联系关系的，还有其他不同的分类。那这一个信件基本上是友谊的啊，保持友谊，为保持这两个信件的两方，写信人跟收信的团体，这两方能够有增加彼此的亲近好感，然后强化彼此的关联，而且呢期望怎么样能够有机会见面啊，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写法。因此呢整个信件内容就比较结构比较松散，因为怎么样它不是像那个加拿大说要辩论一样，就写得很轻松很轻松，就是想到什么写什么，我们平常在谈话一样，突然间话题岔开来，然后八卦一下再回来啊，很正常的这个一个生活的时态。当然这边并没有什么八卦消息在信件里面，不过我就顺便说的，这是非常的简单。那么它的结构啊非常清楚的，一开始是一个致后词，然后呢第一章的三到十一节按照惯例感恩的话啊，然后呢第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报告他的处境，他在监牢里面 然后是友善的鼓励跟劝告，第一章二十七到第二章的十八节。然后呢是关于这个团体的计划，第二章十九到三十节。第三章呢就是提出警告，小心团体目前面临着一些威胁或者是可能的威胁啊，小心点。那 第四章就是一些警告跟劝告啊，警告跟劝言啊，最后是感谢，感谢他们的捐助，然后是信件的结尾就是问候，是非常通俗的一封常见的一封信件内容。我们看它的重点，这一封信件啊，最大的最核心的内容当然是第二章的五到十一节啊。那这段话我们要跟各位稍微练一下，各位都非常熟悉的一段话。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赞美耶稣基督的诗歌，我念给各位这一段话，你要注意他把这个诗歌放在什么位置啊？注意到他这个框架是更重要的。我从这个第一节练起，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好，如果你们在基督内获得鼓励、爱的劝勉、圣神的交往、哀怜和同情，你们就应该彼此意见一致，同气相爱，同心合意，思念同样的事，以满全我的喜乐。不论做什么，不从私见，也不求虚荣，只存心谦下，彼此该想自己不如人。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该顾及别人的事。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的心情。好，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那下面是冒号，注意到没有？就说什么心情啊？这段话啊，好，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作为应该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至此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为主，以光荣天主圣父。好，这是他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心情。然后呢，为此我可爱的诸位，就如你们常常听了命，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就是如今不在的时候，你们更应该听命。你们要怀着恐惧站立，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使你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的和纯洁的，在乖僻败坏的时代中，做天主无暇的子女，在世人中你们应放光明，有如宇宙间的明星，将生命的话显耀出来，使我到基督的日子有可自夸的，那我就没有白跑，也没有徒劳。即使我因在你们的信德，在你们信德的祭祀和贡献上垫我的血，我也喜欢，且你们众位一同喜欢，同样你们也该喜欢，也该与我一同喜欢。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写法啊，喜欢喜乐，然后说在你们信德的祭献上面垫我的血，什么意思？他的死亡吗？所以他是面临这个死亡的这个危险在里面的。好，重点是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赞美的诗歌，这首诗歌呢是一个古老的基督徒诗歌，当然不是保罗自己写的，他应该是收集来的，像我们在弥撒里面唱的圣歌，别人写好我们常常拿来引用是一样的。那这个经文呢应该是初期教会在感恩礼当中在敬礼朝拜天主的聚会当中，那么常常咏唱的诗歌，保禄就是把它非常好的采用，然后安置在自己的信件里面。那么当然他所放的这个脉络就特别重要，那么它的脉络很简单的说，腓立伯团体要常常记得他们呢是在基督耶稣内的啊，因为 受洗，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援，他们已经加入了耶稣基督，成为在基督耶稣内的，所以他们整个的生命跟生活完全由主耶稣基督来决定。他们要走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要活耶稣基督所活的命运。那耶稣走了什么路呢？耶稣活了什么生命呢？耶稣为了人而自我贬义，到死亡，到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步。所以说怎么样呢？他们应该按着耶稣基督的榜样互相关心。怎么关心呢？说个人的怎么样，很简单，就是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该顾及别人的事。这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原则，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该顾及别人的事。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这个是再简单不过的教导了。我们读这段话，有时候你想想看，其实是平淡无奇的。整个教会不断的宣讲都是这些内容，那非常简单的。不过呢，我们知道保罗其实用这首诗歌，他基本上什么，只用了前面这一部分，他整个歌都抄录下来，但他真正用的只有第一部分，只强调耶稣的自我贬义而已。这边谈的耶稣的死亡啊、复活、光荣，耶稣后来怎么在天全部都称他为主，这个他就没有再做发挥了。基本上只强调什么，强调的是天主子是什么，本来是跟天父在一起的，是先存的天主，是活在天上的。那么这个天主呢，现在降生成人，他自我贬义到死亡。保罗呢只取了这个内容，这个内容，所以呢他用这个内容呢来暗示基督徒的生命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们可以明白他这边说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该顾及别人的事，他里面就已经暗含着这个团体不管怎么样再好，总有一些问题的。那这个团体的问题的争论具体的细节我们不懂了，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每个人怎么样要顾虑到别人，比如主人要顾虑到奴婢，那么有钱人顾虑到穷人，甚至于在争执的时候要注意到别人有什么需求。那我们今天放在我们今天的信仰团体里面就太多的机会可以运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堂区在准备圣诞节嘛，年轻人就是分配到坐马槽，他们很热心，讨论到很晚很晚，然后开始传这一个传电子邮件了，大家沟通要怎么呼朋引伴一起来努力。他们就把我也看成是年轻神父在这个信件的场，我也说了个信件。他们谈话有没有发现他们都很激烈很认真啊，每个人贡献心力谈得很嗨。不过有一个小小的担忧怕他们的成品说教堂的长辈们可能不喜欢。我那天在那个平日，你知道吗？我就跟教友们讲，因为平日当时没有年轻人，人家上学没有年轻人。平日说，我说年轻人这个担忧，我就给你们泄了密，请你们无论如何要鼓励，要赞赏我说，因为我们都明白，不论怎么样做，一定有人不喜欢，很正常的，因为这非常主观嘛，那很正常的，有人不喜欢很正常的，那你不喜欢没有关系嘛。就明年就换人做了或者你出来做就好了嘛，没有关系的就是要肯定这一群年轻朋友在工作读书里面还愿意费心总是要设计愿意做怎么样再到处找人来做这个光这个就应该让我们感到开心嘛鼓励就是真的就是每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喜欢跟不喜欢对不对？这是一个例子，不可只顾自己的事，这个话是很好用的，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该顾及别人的事。当然，在堂区里面服务一样，我很忙，我在堂区不参加服务，那也不行，对不对？怎么样帮忙堂区做一点投身？所以我说这个话，所以保罗的话是非常简单的，对这个信仰团体是很频繁的提醒，频繁但是 在生命当中天天发生，很重要。好，第二个是关于末世的教导。我们读到这个信件啊，就是显示了保禄在写信时面临着生命的威胁，很可能他知道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啊，那么随时可能被判决了啊，要判决，但他指的是生命要结束，因此呢，他的信件里面就开始谈到他的生命末世的想法。这边想法呢，就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思想跟前面几封信件非常不同。保罗他这边就是意识到了哈，就他因为自己面临着生命的威胁，是他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他可能被判刑，他当然不能够把这一个死亡普及成说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我们还记得我们刚读过的这一个德萨诺里前书，对不对？他安慰了您，我关于这个死人的事情，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不要怕的啊。我们如果已经死亡的人，那么会在阴府里面等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可能就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一起迎上天了。啊，欢迎这一个从天上降下的，在德萨诺尼前书那个普世性的一起结束的那个可能性是非常浓的。我们说世界末日好像就快要发生一样，但是呢，在这一封腓立伯书信里面，保禄他所谈的这个末世观就不再是一个普世性的了，他就是亲自知道耶稣基督再来不是马上就要发生的，他应该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个人会先去世，他个人会先去世，然后呢才有可能会发生耶稣基督再来的事件。到底什么时候呢？他当时想的可能也不还是不会太久了啊，他当然没想过说过了2000年还不来，没想过这个事情，但是呢至少他已经明白了哈，他的死亡跟世界末日不能够画上等号，在时间上有一些差别，他必须要重新去反省。所以呢他说亡者叫一起复活的思想，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出现过的思想这边也没有了，也没有了。那么所以很注意到，那么在这一个末世录里面所体现的这些概念啊，末世录关于这个最后的那个世界末日图像，对不对？闪电啊，打雷啊，光啊，声音啊，啊，这些东西在腓立伯书都没有出现，都没有出现。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保禄这边他的末世是他自己的，他知道他的死亡就是立刻被接入与基督共荣的团体当中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保禄已经给我们讲解了他的死亡不是公审判，而是私审判。我用这个药理问答的话跟各位做解释了，他已经明白了，他所期待的是他死了以后呢，立刻能够跟耶稣基督结合。说再练一次这个话，他说在我看来，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是在耶稣基督内跟耶稣基督结合才是真正的重点。所以他这边呢所提的呢是另外一个，但是呢这个另外一个想法是跟他自己的想法，过去我们说跟德萨诺尼前说想法不一样，但是也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思想啊，不是一个全新的思想，他是渴求解脱与耶稣基督在一起，个人性的，但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思想，只是重点转移而已。因为重点是从团体的幅度转移到个人的幅度，但是真正的核心还是一样，基督徒唯一的渴望是要跟耶稣基督在一起，要跟耶稣基督在一起。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渴望，我们真的得不断的努力，这个应该是我们所有思想啊反省判断分辨的根。就说的在信仰内 反省事情啊。那么这个是跟耶稣基督共荣，是我们真正所必须追求的，别的都是其次的啊。那希望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大家可以明白啊，特别是要特别明白这个很多这个教会的思想啊，跟教会的教导，我们得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啊。那我最近就是有几个例子给各位跟你提一下，最后几分钟跟各位讲啊。那么我们一个邻居，大我几岁的邻居，他是独子啊，独生子，那么移民到国外，那么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基督徒的实践啊，就是他是教友，没什么，但是这几乎从来不进堂的，好多年了哈。突然间给我电话说他的母亲去世了哈，那么他的父亲早就去世，母亲最近去世，就这上个星期。那他们是今天早上才可以赶回来，从国外，因为机票的关系嘛，因为他是独子，他妈妈这边一个人住，赶回来。然后呢，他的孩子在念书，他明天晚上就要赶回去读书啊。他因为他今天早上赶回，当然今天不可能做什么殡葬，希望明天做啊。他说堂区的神父不答应，就是我现在的我小时候的本堂神不答应，他觉得神父是刁难，问我能不能帮忙啊。我说第一个，那个神父没有刁难你啊。我说教会规定的，在将临期的主日不可以举行殡葬弥撒。啊，教会礼仪的有一些规矩的，但是各位可以看啊，你明白哈、啊。我们平常神父们啊，对这些的讲解不够多，所以一般人不明白啊。那更何况这个人从来不进堂的，更不可能明白。他觉得这个神父是刁难他，问我能不能帮忙。我说我帮不上忙，如果我也认为不能够做弥撒，我改到星期一比较好哈、啊，这样讲。那他就说孩子要读书，我说为了祖母耽误一天应该不太过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我们也不忍心苛责，因为家里面面临着母亲的去世真的很难过，可是呢教会的教导就一直不讲清楚，或者没有一而再再不断的重复。各位知道吗，在江陵期的组织不可以举行殡葬弥撒，你们知道吗？哇，大部分人不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哈。教会有很多这样的讲法里面那些，好，那这是一个让人很难过。他觉得他就是因为我们是老邻居的，大我几岁，跟我哥哥同学，想要套点交情，我帮点忙，好的认识一个神父，应该好办事一点吧哈。那很抱歉，认识一个守法的神父，开玩笑了。因为我们过去很多神父们啊，就单纯的为了教友们的好处，也真的不讲清楚，不在乎。我觉得这个也不对，让后来很多神父们愿意好好做事情，就是被人一再被误解，认为是刁难啊，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情况了。另外一个情况，就大家慢慢要练习在信仰内活。我上个礼拜跟我们教友们讲富有盛世啊，就我到里面讲完了。那我说了这个盛世的要件讲完，我说盛世呢，基本上这个施与人跟领受人都必须是清楚的情况啊，可以答复。所以如果一个病重的人突然的或者是意外的哈、啊，他已经没有能力做回应，基本上这个复盛是不太需要做了，好好为他祈祷就好了。我就这么讲完了，对不对？那前天就发生一个教友的妈妈，就是突然间跌倒，颅内出血啊。那这个教友因为听了我讲这个道理，就不敢打电话给我说要举行那个要求举行富有盛世啊。那通过别人，那别人就问神父说：“我们不就不能做什么吗？”我们当然懂这个话，对。今天早上我还去给他复了油啊，就很清楚，就是为了这个家属的好处。当然我们相信天主怎么样有好处，就是我们很难把我们真正所相信的在理智明白的真正在情感上就能够结合在一起啊。就是我们要在信仰内有足够的这个理性啊，大家要努力的啊。真的你说这个教友他提出要求，我们神父们当然会去做啊，当然会去。可是我们至少我总觉得这个实在做这样的盛世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这我要想很久，我有很大的一个自我说服才行。当然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话，为了牧灵的需求啊，什么都可以做，几乎 当然是一个好的牧灵措施为这些人，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为你们的话，为你们这明白，明白这个一个人在这么的困境当中，你们放心，我们都在天主的手里。甚是老太太年纪大了，就尽快的安排给她举行妇幼圣事，然后准备的好好的。那么因为世界末日或个人的末日，保罗是一样一定要来的，早早准备好，不用等到最后一分钟，不用等那个，那就没这个问题。万一我们真的错过了，就是说比如意外事件，那放心，我们每个人都在天主的手里，天主会解决一切问题的。我们今天到这边，好，谢谢各位，我们下礼拜跟各位讲这个罗马人书，好，谢谢，天主保佑。